印度移工、歧视问题还是治理问题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开放印度移工一事让诸多国人不安。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，单单这个议题竟然就有立即暂缓或废除台印移工合作备忘录，重新审视引入印度移工之必要性及对社会的潜在风险，与反对开放印度移工来台、拒绝直接与印度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两个提案，且都引发热切的讨论。事实上，我们之前就说过了，印度籍的高阶人力早就已经在台湾了。有些科技大厂周边的居住区，印度工程师乃至于家庭的身影，前几年就是常见之事了。按照这样的现实，劳动部面对民意忧虑提出的企业端对印度移工的需求，印方的执行方案能否符合我方的要求和把关这两大前提，不就早已实现了吗？或许高阶人力不是以目前讨论的 MOU 引入台湾的，但显然企业对印度人力有需求，印方也执行了输出，不是吗？既然早已如此，既然所谓两大前提在实务上也实操过了，那么国人为什么依旧对印度劳工的输入忧心忡忡呢？难道真是因为初来喜的清谄虎烂的那样有所疑虑者是种族歧视，亦或缺乏面对国际化的信心吗？哦，对了，有知青蝉为了带风向，跟一位他所言的印度移工朋友拍了照，强调所谓台湾拒绝国际化的风险，可那位他指称的印度移工很快在他 thread 串下留言，强调自己是印度尼西亚，也就是印尼来台的实习生。帮帮忙，印尼、印度都分不清的玩意，齿言台湾拒绝国际化的风险，这是来搞笑的吧？大家的忧心无疑是因为量与质的变化。少量的印度软体工程师或其他西加带卷的人才，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影响不会太大。但如果是大量的基础劳动力单身来台，且多位男性，那么印度好发的性侵案件会不会因此在台出现，当然会是国人关心在意的问题。政府说会要求无前科的良民证明，但莫说这个证明我方是否能确切检核了，就说看看印度本地发生的那些案子，当中的犯罪者很多在犯事前也无前科即可。群体性别单一化，且都是青壮劳动力，这种压抑与苦闷如果在此间爆发，赖政权有任何事先的疏导或防范之对策吗？当然，也有人会问，其他国家的移工在本地不也可能面对这种状况吗？如果我们去观察现实的情境，可以发现，东南亚来台移工的性别，并不会呈现那么失衡的状态。这些移工朋友可能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交友或其他方式的模式，这或许是国人不会在此一方面感到巨大压力的原因吧。那么赖政府在引进时会就此进行均衡措施吗？再者，台湾对于移工管理本就远远落后于新加坡。问一下 AI 就会得知，截至2026年初，我国失联移工数量已高达约 9.3 至 9.4 万人，这么庞大的人口群体隐匿在台湾里，还是没有大规模开放印度移工的状态哦。民进党这十年也没想出更好的处理方式，蔡政权在任期之末就跟印方签署劳动力输入的 MOU， 这是怎么想的？然后我们再回到2024年选举期间，当时赖清德就讲十万印度劳工入台是假新闻，他的否认其实非常鸡贼，事实查核中心的查核也只做一半，十万这个人数是假，但印度劳工入台是真，如果引进印度劳工是一个受欢迎的议题，赖清德选举时干嘛要回避？我们以前也说过，蔡英文时代为了迎合美国的重组供应链的战略，很拼命的要台商去往印度。可鸿海、富士康跟伟创在印度都被洗劫。 蔡英文也不看自家大厂在那边受到的重创，依旧强推晶圆厂复印。他找了个遍，基本都没人鸟，后来是力积电出手。黄崇仁是何等人物，他眼看前头已经有两个巨人倒在恒河边上了，哪里会去重蹈覆辙？力积电跟塔塔集团合作晶圆厂的模式，就是出制程跟人才，至于钱、管理以及其他有的没的，那跟力积电没关系。为什么这样？不就是因为印度政府不但行政效率低落且言而无信吗？蔡英文明明就知道台湾的大企业是怎么在印度被砍杀的，却还是硬要跟印度搞麻吉，这是有什么病吗？况且输入劳工本就是我国的外交手段之一，在印度对我们的企业是那样的先哄后杀的无良时，民进党居然还可以与该国签那样的贸，这是什么执政思维与品质？劳动部的两大前提压根没有回应民众的疑虑，更不是负责任的执政态度。印度政府连讲好的投资优惠都可以当成屁，谁会认为他们对我们需求与把关的保证是真的？放什么样的人过来，劳动部哪有半点掌握的能力？所以啊，老百姓的担忧，我看就化为选票，换人做，才有解忧之时啊。